亚伯拉罕和他的种子。本信息是根据威廉·伯南罕弟兄1961年4月23日星期天下午在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所传讲的信息 Abraham and his seed after him 翻译而成，录音编号610423。请坐。很高兴又来到芝加哥这里，跟全芬基督徒上人一起举行这场大的团契。那跟人们一起的交通，那我的一位了不起的合作人和弟兄汤姆·皮克斯陪我一起同行，并来帮助我。那这个星期我们有着极大的期待，愿主为我们行大事。我听说在这场聚会之前，那人们已经聚在一起了，那看上去已经有一些大的事情成就了，那我们期待着更大的事让我们能够一直持续到结束。那我们要在这里待到下星期天下午我想是的。卡尔森弟兄刚才做了这些事工的声明，那他们必须经历什么事情才能够成就那些的事工，那太真实了。约瑟利兄站在我旁边说，他说，那如果你不是个战士，那你就不会被枪打中了。那我想这话说的非常对的，是的，那战斗激烈时你就成了一个真正的靶子。那所以只有一件事情要做，那穿戴信心的全副军装，忠实于神，向前进军，那就够了。那神的军队不后退，而是前进。那有许多人倒在路旁，那开始这样那样等等，但神的军队向前进，那我们要继续前进，一直前进。那这个星期我让贝利大约3点或2点半就过来，那他说了一直待到3点，发现两个人的祷告卡，那他说就这么多人，那他们发了卡片，我们要为别人祷告。那也许希克斯弟兄已经有过了一个为别人祷告的大的事工，也许他已经那么做了。那整个星期我会让贝利每天下午大约6点来这儿或类似这样，那分发祷告卡。那如果有谁，那我们有一些想要接受祷告的人，那希克斯弟兄和我以及别的弟兄整个星期都会为别人祷告的。那我们期待神应允我们的祷告。那在这些年来大约15年来在世界各地的工厂上，那我一生中从未医治过任何人，但我肯定有一些祷告得到的奇妙的应允。那神医治的病人，跛脚的，瞎眼的，受痛苦的，那对我来说那这真是令人兴奋，经历丰富的人生。那如果今天下午我被神召回去，我会感谢神，那让我知道了一件事，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，那让我知道他现在活着，他不是死了，而是复活了，这活到永永远远。那今天下午在就近这道之前我想先做这个声明，那如果你们能够原谅我就一会儿。那这星期我想尽力让我的信息比平常短一些。那我得了一个名声，在哪里都是传讲1到10个小时等等。那但这个星期那我尽力是聚会只有大约35或40分钟。那若主愿意的话，那会众，那我想我所认识的大多数会众都是从南边一路过来的。那我想是的，那从那边来的南边。那这样你们就可以及时的回来，那回来参加下面的聚会。那在我们就近到之前，让我们来就近这位作者，我们做个祷告，让我们低头。我们的天父，我们非常的感谢你，因为有幸能在这个下雨的下午，那奉主耶稣的名再次聚集在他再来的这一边，相信在天上的那个普世的大的聚会被召集之前，有一天我们将会是最后一次的聚集，愿我们的名字被清楚的明确的写下来，在羔羊的宝血里被洗净，使我们能在婚宴上点名时可以回应。佛，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在这里，是为那个伟大的事件预备我们的心。我们祈求你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，那我们的错误，我们的亏欠，所说过的不正确的事。佛，求你纪念我们， 我们是人，那容易犯各种的错误。如果我们没有你所应许的恩典，我们都会失丧。但是借着你的恩典，我们今天作为战士而站立，凭信心相信神已经救我们脱离罪的生活，脱离来世永远的刑罚。我们现在求你纪念我们一切的努力，你知道他们为什么付出，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在这里，那你知道为什么我那天晚上在电话上回答卡尔森弟兄说是的，我觉得有带领。父，剩下的都在你手里了，照你看为合适的来恩待我们，我们把自己连同你的话语一起献给你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今天下午我们翻到哥罗西书，是加拉太书，选一个主题，我想从加拉太书3:29中取一个题目，你们既属乎基督，就是亚伯拉罕的种子，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。那今天下午是我最近两个月来第三次来就近这个题目，那我已经传讲过这个题目了。那我这么做是因为我认为，如果我们没有举行医治聚会，那我就可以多腾出一些的时间来讲这些的信息，因为那在我看来，它是给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刻的那非常突出的一个信息。那首先我想问这样一个问题，那这里有多少人是基督徒，是重生的基督徒，请举手。那会场里边到处都是，那我相信100%的人是重生的基督徒，到处都是。那管理员，那你知道我不是一个那种喜欢聚光灯的传道人，我想请你把那些的大灯帮我关掉，如果可以的话，那如果我们能那么做，那我会很感激的。我不喜欢他们称之为那白炽灯的这些光，那些不同类型的光，我很喜欢圣灵的光，那是我能想到的唯一的光。那这些其他的光，那让我有点难受。那今天下午你们带着圣经，那也许还有铅笔和纸，那我想你们记下这些的经文，在聚会结束之后，那一起要来到的这个星期中来查考。那我相信这个地方可以让我们一直待到到六点，那可以让我讲完1/3的信息。那以后也许我们可以把它讲得更深一些。那谢谢你先生，那非常非常好。那现在你们看上去好多了。我想要那取这个题目，那或者从这个题目当中来选取一段的内容，那我希望用这个亚伯拉罕和他的种子。那我想让我想这两边的都是音箱，我要你们务必在脑子里边记住这点。那我要有两页的经文记在这里，我要向你们提到这些的经文，因为我真的全心的相信我们正生活在那下午的时间里边，那是晚上的光正在照射出来，那基督的再来近在眼前了。那我是从实际和圣经的方面这么相信的，那我可以用经文来证明这点，那没有一点疑惑的影子，我们是在末世了。那我能不能使你们确信我不知道，但是对我来说这确实那让我确信。那由于我没有受过足够的教育，那所以我只能够从预表的角度来就近经文，那更像是个预表学家。那预表一直存在的事和将来的事，因为我们知道每一段经文都有双重的意义。那就像 马太福音三章说的，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。那如果你翻回去找到那处参考，就会发现这是指那神的儿子雅各，也是指神的儿子耶稣。所以借着预表，我们看到那旧约预表新约，所有这些不同的影子和预表，那就像太阳和月亮，是基督和教会的预表。那太阳落下，太阳不在时，月亮发光，那就像神子离开地球去了父那里进入荣耀中，那只是月亮即教会发出光来。那月亮发光的方式就是把太阳光反射到地上，那发出稍微弱一些的光。那所有这些事，那对大的神学家来说，那这都更像是小儿科的。但我相信我不是在对很多的神学家在说话。那如果我是啊，那请你们啊原谅我啊，以这样没有文化的方式啊来谈论这点。那但是啊，我要请你们在啊贸然拒绝的之前，能够彻底的先查考它。那对亚伯拉罕和他的种子，我要把这边啊当做亚伯拉罕。那把那边，那比如说这个音箱当作亚伯拉罕的种子，那这里这个音箱代表亚伯拉罕，那个音箱代表亚伯拉罕的种子。那圣经在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九节说，你们既属乎基督，就是亚伯拉罕的种子，那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。那我们都同意应许被赐给了亚伯拉罕。那我们经常想知道，那我从另外的角度啊来就近过这个主题，那跟我今天下午讲的角度不同。那我从信心的角度来讲到它，那让教会信徒等等在医治上建立信心。但由于今天下午那他们没有人拿祷告卡，我想那就会给我时间来解释这点，那趁着我们还有机会。那亚伯拉罕，那我要会众跟我一起这么来说，那我要称你们是整个的一个班级，那来跟我一起说，那这边是亚伯拉罕，那亚伯拉罕和他的种子，那应许是向亚伯拉罕和那合适连接词，把句子连起来，是向亚伯拉罕和他的种子所立的。那经文说，你们既在基督里，就是亚伯拉罕的种子，对吗？那我们如何进入基督里呢？那题目就从这一点上开始，我们如何归向基督呢？那是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吗？我们如何成为基督徒？那当我们被圣灵充满时，我们的生命就被在我们里面的基督的生命所掌控了。那就好像葡萄树长出比如说葡萄藤，那结出葡萄，那西瓜藤结出西瓜。那如果基督在你里面，那基督所活的生命和基督所行的事，你也必须行。他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七节八节这么说呢，我相信是的。那经上说，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，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，并且要做比这更多的事，因为我往父那里去。那应许给了基督说是给了亚伯拉罕和他的种子，我们既在基督里，就是亚伯拉罕的种子。那我们如何进入基督里呢？我们是借着承认进入基督里吗？不。那我们进入基督里边是借着加入教会吗？不。我们是借着水洗进入基督里吗？不。我们如何进入基督里呢？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说，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，成了一个身体，就是基督的身体。 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，成了一个身体，成了这身体的肢体。那我们记住，我们被这圣灵带进了基督的身体里，脱离了神的审判。那当你在基督里，就不可能进入审判中了，因为基督替你受了审判，他站在位置上，就像亚当一样。起初亚当并没有被欺骗，那提摩太前书这么告诉我们说，亚当没有被欺骗，乃是夏娃被欺骗，陷在罪里。那亚当没有被欺骗，他完全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而是夏娃被欺骗了，他认为他在做正确的事。那撒旦给了他大约 95% 的纯正的福音，而另外的 5% 却足以使得上当。那所以我们不可以只是部分的福音，必须是全备的福音，必须有全部的道，因为敌基督就是部分福音的传道人。那我们知道这点，他的工作是部分的福音。在马太福音24章35节，耶稣说，敌基督在末日是如此的接近真实的基督，倘若能行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。那我听见我们的格贝雷弟兄几天前在一篇信息中说，敌基督已经迷惑了选民，但那是不对的。那格佩里，我不是不同意像那样一位了不起的布道家，那但他们不可能被迷惑。那倘若能行，但不可能，因为教会被拣选是要得着永恒的救恩的，那没有东西能使他们隔绝的。那他们是属基督的，那是那样的，他们在基督的身体里，那没有东西能使他们被隔绝。那就是今天下午的主题部分。那我们要着手找出亚伯拉罕是什么，那他的种子是什么。那我现在想这么说，那说到那建立的第一个教会基督教会，是五旬节那天在耶路撒冷建立的。那每一个神学家都必须得同意这一点，每一个神学家都把他们的教会带回到那个时候。那天主教会，那真的天主教会始于五旬节，那绝对没错。但此后那大约200年、300年后，他们离开了那个，变成了一个组织。那后来那他们组织了一个普世的大的教会，即天主教会，那意思是普世的。那从那里他们开始，那有了一个使徒的传承，那把另一个人带上来，那接替彼得搞出了教皇，他们开始称之为主教。那一直下来，他们其实是在五旬节开始的，是的，因为所有的基督教那都是开始于五旬节。那我想知道的是，如果我们都相信我们是从那里开始的，那为什么我们不像他们从前一样行事呢？那为什么我们没有像他们当时那样给教会那带来神的祝福？那无论我们是天主教还是别的什么，那为什么我们没有得到同样的灵，那运行并且做他们从前所做的同样的事呢？那是因为我们得到了一点别的东西，便停滞在那里，从中搞出一个教义，那画上一个句号，组织起来，那事情像那样发生，然后我们说啊，就是这样。那神却一弄离开了我们。那正是神对天主教、路德派、长老会、进敬会、为了公会、五旬节派那等等所做的。那神做了同样的事。那当你画下一条线说啊，我们要把自己组织起来跟其他人分别出来，那神还会继续做同样的事的。那圣经说他们在末日会这么做，那似乎是没有信心。那是的，那我们想要从前一次交付的信心，那我们是在那里开始知道那是教会的起头。那起初那主要都是犹太人，犹太人传福音之后，那福音去到了罗马人、希腊人等等中间，那开始了但改教进来。那早期的1500年后，那从那里开始了基督徒教会又开始自己组织了起来，那或自我封闭起来。那根据经文，我们现在正生活在最后的老底家教会时代。那是亚伯拉罕，那这个是他之后的种子。那如果你愿意，请翻到创世纪12章，那我们从神呼召亚伯拉罕的地方开始。 那首先我要你们知道，在创世纪十二章，当神呼召亚伯拉罕时，那是借着拣选，那不是因为亚伯拉罕是好人，不是因为亚伯拉罕配得上，而是因为神拣选了亚伯拉罕。不是亚伯拉罕拣选了神，是神拣选了亚伯拉罕。那神也是这样呼召他的种子的，那不是你想要怎么样，不在乎那定义的，也不在乎那奔跑的，那在乎发怜悯的神。这是经文吗？当然是。那不是你想要成为什么，而是神已经拣选你成为什么。那亚伯拉罕和他的种子，那不是许多的种子，而是他的那个种子，那应许的种子。那我们发现，当神呼召亚伯拉罕时，是借着拣选。那我听见许多时候人们说，我寻找神，我寻找神。不，我不认同你，你从未寻找神，是神先寻找你。你从未寻找过神，是神在寻找你，是你不愿意向神投降。那这就像，如果你可以告诉猪圈里边的猪，那说他不该吃泔水，那如果他会说话，他会告诉你说，嘿，你管好你自己的事吧。只要在他的本性改变之前，他一直都是一头猪。那你一直都保持你是个罪人的样子，因为你是在罪里边生的，在罪孽里边成形，来到世上就说谎。那你生来就是个罪人。那看看亚当所行的，他一成了罪人之后，就从未想过要寻找神，而是神寻找亚当。那当时亚当藏在他为自己编织了一些无花果树叶的后面，那就像今天大多数人所做的。那实际上在那里代表了人类，那我属于教会啊，我把我的无花果树叶子穿上，那是神在寻找亚当，不是亚当寻找神。那本该是亚当来呼喊说，父啊父啊，你在哪里？那相反却是神在说，亚当亚当，你在哪里？今天也是一样的，我们没有一点良善，那使得我们能够说，啊，我们跟我们的得救有任何的关系，是神借着拣选在呼召我们。那我要你们记住三，那地上一直都有三类人，他们来自三个种族，他们来自寒山雅佛。我们知道彼得在五旬节那天，耶稣给了他钥匙，向犹太人，向撒玛利亚人，然后又向外邦人打开了福音，那这个就完成了。那根据经文，地上所有的种族都是从那三个孩子来的。那在每群的会众中，那一直都是由三类人组成的。那无论在哪里，你都会发现他们，那就是信徒、表面信徒和不信者。那也许你在世上的每一个教会里边都会发现那三类人，那就是表面信徒、不信者和信徒。那亚伯拉罕因着恩典被呼召，那神并没有说，那注意，神在呼召亚伯拉罕时，他不是说，亚伯拉罕，如果你做某件事，我就做某件事。他说，亚伯拉罕，我已经做了这事，那不是你做了什么或我做了什么，而是神做了什么。他说，那当神与亚伯拉罕立约时，那他说，如果你不摸那棵树，那你就会永远的活着。亚当违背了约，对摩西他们，那说，你们若遵守诫命，我就做某某事；你们若违背诫命，我就做某某事。当神跟人立约时，人违背了跟神立的约，但为了确保选民，那教会蒙拣选的人，那被呼召出来的人，分别出来的一群人能够得救，神借着他的恩典呼召了他们。那神不是说，哦，我拣选你，而定你的罪，不是。那如果他是无限的，那多少人相信神是无限的？那神从起初就知道末了，他从起初就知道幕后是什么。那这正是经文所说的，他无所不在，无所不知，那无所不能，他是无限的。那如果他是无限的，借着他的预知的，就知道谁会到他这里来，谁不会到他这里来。 他知道谁会得救，谁不会得救。那这肯定会有那么澄清，往往说八章和九章。那如果瑞神是不是借着拣选呼召他的儿女有任何疑问的话，因为那保罗在那里讲到了以扫和雅各，那双子还没有生下来，甚至还不知道对与错，神就说我爱雅各，恶以扫。那在双子甚至还没法做出选择之前，但神从起初就知道以扫是什么样的，他知道雅各是什么样的，那神起初就知道你是什么样的，那不会是什么样的。那所以那我们不可能是别的，那如果我们不能像别人，那就让我们成为神造我们的样子，那就是我们所能做的。任何跟着不同的都是假冒伪善，我们就是伪君子。那所以我们不想要那样，做一个不信神的人都比做一个伪君子要更好。那我们是什么就是什么，那所有这些事儿，那必须一起的运行，使神的伟大的车轮继续的运行，那没有一件事出错的。那我现在保证这点。那万事，那你认为魔鬼能够胜过什么？哈哈，当然不能，那都不能。那神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那神正在是万事准确无误的各就各位，他唯一的问题就是要把我们拉回到我们本该站立的队列中。那是那神的麻烦所在。那神呼召了雅各，是呼召了亚伯拉罕，对不起。那借着拣选和恩典赐给他永生，告诉他说他要在年纪老迈时归到神那里去。亚伯拉罕对此什么都做不了，那唯一的事儿，那就是借着恩典。今天教会也是这样被呼召的，那么得救是本婚，也是借着信心。那我们知道是神借着他的恩典呼召了教会。如果今天不是因为神的恩典，你们会去到外面某处的雨中观看球赛了，那就会在外面的公路上面乱跑，那就在某处的酒吧里边跟某个男人的妻子或某个女人的丈夫出去，那你会在外面的世界里。但借着神的呼召和恩典，他改变了你的心思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成为一个新造人。我们的魂今天仰望他，正期待他的再来。那因此在格罗西书中我们发现，那格罗西书三章说不要彼此说谎，那你们素常所行的这一切事都当弃绝他们，那不可恶毒，不可争竞等等，要彼此相爱，因为我们的生命，那我们死了，我们的生命借着基督藏在神里面，被圣灵封印在那里，当基督显现时，那他是我们的生命，我们要与他一同显现。哦，这何等的，那看到我们在末日知道我们的生命，那基督当他显现时，我们要与他一同活着显现，那将会对一个今天盼望活在这里面的男人女人做什么样的事。阿们。我们现在借着圣灵拥有了他的定金。那神呼召了亚伯拉罕，那注意，当神呼召亚伯拉罕时，他呼召亚伯拉罕从一切的不信中分别出来。那不管他们多么的虔诚，不管他们多么信奉宗教，不管他们多么好，神呼召一个彻底的分离。那神在那呼召一个人时，他呼召这个人彻底的分离。那如果这人是亚伯拉罕的种子，那他就要从世界上的事儿，从这现代的生活中分别出来。哦，今天传道人们，那在弄出这样的时间，让他们的会众星期三晚上不参加祷告会，让他们爱电视节目，爱娱乐。那星期天他们许多人都不想来教会了。那些传道人告诉我说，教会的长凳是空的，都空了。那因为人们开始去那世界，那把世界上的东西那搞得那么上等啊，精致啊，花里胡哨的，那人们就去追求那个。那这表明他们从一开始就一无所有，因为如果你爱神，那你不可能跟教会断开线的，那他们不可能跟他断线的，他们不可能把信徒藏起来，那不让神发现的。那在他的心里，那他可能完全被迷惑了。有许多人其实认为自己是对的，但如果他们能够停下来观察一下自己的生命，那就会看到神的灵根本不在那儿。那如果那生命不跟这本圣经一致，你所拥有的经历就有问题了。所以你必须回去跟着道保持一致， 看神的生命在不在你们里面。那如果你爱世界过于爱祷告会，如果你宁愿看电视节目而不愿祷告，那你就有问题了。那如果你宁愿星期天下午去开车而不是去教会，那你在某处就有问题了。主耶稣说，因为你的心在哪里，你的财宝也在哪里。你的心是建造在那个里面的，那你是那个的一部分，你成了基督的一部分，因为你是被建造在了基督的构造当中的，那你是基督的心腹。那如果你爱他的话，那在创世纪12章，神借着拣选呼召他，那将这约赐给他。那我们要记住这点，他被呼召与世界上的一切的事彻底的分离。那亚伯拉罕没有顺从神。那我要这么说，那如果我今天下午在这里说了什么反对任何人信仰的话，我请你不要起来出去，因为那这会显出你的教养。那但让我这么说，我相信如果一个人是天主教徒，那他依靠天主教会得救恩，那他就是失丧的。我相信如果一个人属于天主教会，那依靠耶稣基督得救恩，那他就是得救的。如果他是浸信会的或五旬节派的，那依靠教会得救恩，他就失丧了。如果他依靠耶稣基督，他就是得救的，因为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心。那乔是你个人对基督的信心救了你，没有一个教会能够救你的，没有一个组织能够救你的，没有哪群人能够救你，那是基督，且只有基督救了你。所以你必须牢记这点。那如果我今天下午攻击了一个宗派或你所属的教会，那如果你愿意请在这里安静坐一会儿，那直到我为人们讲透这点。那我们发现称义，神借着称义呼召亚伯拉罕，那神借着恩典呼召他，借着拣选特别拣选了，那借着恩典亚伯拉罕被呼召，那便跟神立约。那不管是对是错，不管他想不想，在他说任何话之前，神就呼召了他，对吗？那你们读创世纪12章的开头，那开头大约开头10或15节，那样就会明白。好的，那接着在创世纪15章里边，我们注意到那是神对亚伯拉罕所做的另一件事。那我们怎么呼召，那神怎么呼召亚伯拉罕？借着信心，借着恩典呼召他，那借着恩典拯救他，那借着恩典称他为义，对吗？那他怎么呼召教会亚伯拉罕的种子的呢？那借着信心，借着恩典，借着恩典，借着信心称义。那他怎么对亚伯拉罕做，也怎么对亚伯拉罕的种子做？那所有相信这点的请说阿们。肯定的，那是称义。那哪个教会代表称义？那马丁路德是第一位改教家，他出来传讲因信心而称义。那我们所有人都知道这点。那那个年轻的德国神父，那把圣餐扔在祭坛上，那他这么说，他说小圆饼不是耶稣基督的血，因为他知道那只是饼和酒。那所以他把圣餐扔在祭坛上，说他只是代表基督的身体。那就是这个分歧是天主教和新教分开了。那一个说，那天主教说他是基督的身体，而另一个说他代表基督的身体。那路德说一人要凭信心而活，那这正是几百年黑暗时代后对亚伯拉罕种子的第一个呼召。那要形成那个要进入被提的教会，那请忍耐一会儿。那神怎么呼召亚伯拉罕的呢？创世纪12章，借着信心，因信心称义。那接着神呼召了亚伯拉罕的种子，也是凭着信心，借着称义。那亚伯拉罕没有完全顺从神，那在他完全顺从神之前，神没有向他确认之约。那在15章我们发现神向亚伯拉罕确认了这约。他怎么确认的？那注意，在15章神告诉亚伯拉罕，那你们要注意这点，神吩咐亚伯拉罕 取只三年的母牛，那只三年的山羊和绵羊，把它们劈开来献给神。亚伯兰取了这三样三年的动物，那正如我告诉你们的三样分开，那三就像三位一体等等，那三，那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劈开了这些动物，那把它们分开，那然后他又把斑鸠和雏鸽放在那里，他没有劈开这些鸟，因为从旧约到新约，祭物的血改变了，但是斑鸠和鸽子代表医治，因为我们知道那是大麻风等等的捷径，那医治，医治一直是基于你对神的信心。那如果那我说，那你说啊，医治没有包括在新约中，那不在新的赎罪祭中。那如果旧的赎罪祭里边有医治，这新的岂不是更好的赎罪祭吗？那你怎么能够说的不是呢？但那是基于同样的东西。就像不久前艾克雷弟兄还有这些的弟兄，那么路德拜的弟兄告诉我说，那他们认识一位能医治人的巫婆。我说不，你永远不会的，你无法看到巫婆医治人。那让我到过非洲，那看见他们，那他们走到巫医面前得了医治。那在法国阿尔萨斯省洛林市，那那里有一个地方，那我想是塞纳河那巴黎圣母院所在的地方，有个死去的夫人埋在这个著名的地方，那人们去那里摸的，那要让瘟疫离开城市，那去摸盖在死去的这个夫人上面的这块石头，那当然事情发生了。是的，那是那个就近的方式，那人们认为他们正在借着偶像就近神，那人们认为他们正在借着巫医来就近神。那许多时候今天美国施工厂上的人，那人们说啊，来吧，我能医治，那是错的，纯正的福音教师不会那么教导的。那他们在赎罪祭里边教导这点，基督医治了你，那他们在这里作为有信心的神人会相信并为你祷告，在那里听见有人说我能医治你，我有医治，我做了这事，那是错的，基督为你死在哥哥他时已经为你做了这事，那是属于你的祝福，那是你的。那这些人啊，是在就近这些的偶像，那像啊巫医算命的还有那一切的东西，那他们得了医治，因为他们相信借着那个他们正在就近神，神的医治是基于信心，你如果能够信的话，那是斑鸠和鸽子没有被分开的原因。那我告诉你，有一天我可以讲讲那个，我想如果那有今天下午这样多的时间呢，我会尽力给你们讲讲这点，那是他们没有被分开的原因。但是其他的那被分开了，那劈成了两半，那神在做什么？那他杀死了这些的动物，那需要血，那为了让祭物洁净罪，就必须是血的祭物。在创世纪，神以这个为基础，那当事人试图要为自己建立一个组织或某种无花果树叶的围裙，那蒙混过关，神拒绝看那个。那当神一旦做出一个声明，当神一说了什么事，当神一被呼唤出场做一个决定，他所做的那个决定就必须永恒的立住，因为他的道是完全的，他不能够回去说啊，我昨天错了，那我今天知道的更多了，他做出了一个声明，后来那又不得不违背他，那还怎么可能是无限的呢？怎么可能呢？那这给了我们信心，来相信我们所谈的这位神，他不可能失败。那如果神曾被呼唤医治一个病人，他在信心的基础上医治了这个人，那如果另一个人在同样的基础上过来，神也必须满足同样的条件，不然在医治第一个人的时候就做错了。那确实是的，如果他在信心的基础上拯救了一个人，我们怎么能够在加入教会点水里的各种洗礼等等上面混进去呢？那是凭着信心，借着恩典，靠着神的大能，借着某样的东西，那么要满足了神条件的东西，那在你能对此做任何事之前，神就呼召了你，改变了你的生命。那因为你里边什么也没有，你一开始就是个罪人，那里没有东西可以改变，所以神本着恩典预先知道了你，把你呼召到他的事工上，去到他的婚宴上，那里瞧，不是你能对此做什么，完全是神的恩典，神本着恩典做了这事儿。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，不是表面相信，又信那差我来者的就有那现在时永生 那不至受审是已经出死入生了。阿们，我们要怎么蒙混过去呢？有太多的表面相信发生在感觉或类似的不同的事情上，但当你心里面相信那事情发生在你身上时，那是神做的，神是唯一能做这事的。所以神借着恩典和拣选把那个放在你心里边去相信，那一开始他就不在那里，你没法把它放在那里，是神把那个放在那儿的，那你回应了那个呼召。那注意，在创世纪十五章，当神教导亚伯拉罕分别出来时，当亚伯拉罕准备好了跟表面相信不冷不热的教会成员罗德分离时，那当时罗德下到了索多玛，成了市长，在那里为自己造了一个华丽的教会什么的，那不管他做了什么。那之后神与亚伯拉罕相见，那他们献上了分离的血祭，向亚伯拉罕确认这约。阿们。因为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。瞧，要借着流血。那注意发生的事，他拿来动物把他们劈开，亚伯拉罕一直观察，就直到日落，那亚伯拉罕沉沉的睡了。当时他注意到了沉睡临到，那表示死亡，那我们所有人都有意思，我们都要去那里永远的沉睡。那此后我们马上注意到，他看见了面前有惊人的大黑暗，还有冒烟的炉，那是什么？地狱。行过死因的幽谷，那每个人都要去地狱的，那是他所属的地方。那有一道白光从那里那进入那些劈开的肉中间，亚伯拉罕得到了神跟他确认的约，即神要怎样立他做多国的父，那怎样拯救亚伯拉罕和他的种子。神借着献上的洁净的动物所流的血确认了这约。那我们怎么立约？那举例说，这节的卡尔森弟兄，那请站起来一下，卡尔森弟兄。那如果说卡尔森弟兄，他说那不然弟兄啊，你愿意来妈咪参加聚会吗？那我说那我好好想想。那卡尔森弟兄，我说我想是这样的。那好的，那我会来。卡尔森弟兄握手。那瞧，那是一个约，那么会在那里睡的，那就成了。那么就是像那样立约的，那里就是我们立约的方式。那你知道在日本他们是如何立约的吗？那他们出去，那我们通常会出去吃饭，那日本人是拿一个小盐瓶，那撒点盐在对方身上，那是他们彼此立约的方式。因为盐是那一个媒介，那一个调味品。那瞧，那所以他们互相撒盐来立约。但在亚伯拉罕的日子，那你知道当时他们在东方的国家怎么立约的吗？那他们会杀一只动物，那站在动物没有生气的肉块中间，那他们在羊皮纸或羊羔皮上面写字，那不管是在什么上面写下犹太人的字，那契约，那不管是什么在东西上面，那他们当时，那他们在这死去的动物的尸首上面起誓，那如果他们违背这约，就让他们像这死去的动物一样被切成碎片，然后他们把皮拿来撕开，一人留一块，另一个人留另一块。那以后当这约成就，那或当这约完全实现时，那这两块必须得完全的吻合，那组成那块皮子，那逐字逐句的吻合，那是这约向亚伯拉罕确认的方式。那神在那里向亚伯拉罕显明，他在将来的时间，那要借着王室的种子行他所应许的事。那虽然亚伯拉罕还没有孩子，神应许了这个儿子，那亚伯拉罕将会得到这个儿子。当神应许的时候，亚伯拉罕75岁，萨拉65岁，那25年后应许才应验。但神向他持守了这个应许，因为亚伯拉罕持守了对神的信心。那圣经说亚伯拉罕没有越来越软弱，反而更加的坚固，那他更加的坚固将赞美归给神。他知道事情将会发生，那不管拖延多久总会发生的，那必须要发生。就像今天的人， 那这么说，圣经说，那世界跟我们列祖睡的时候没有什么差别。那从我是孩子的时候就听说过主的再来了。我妈妈说，那她听她妈妈谈到这事，那根本没有这样的事。那你瞧，那他们去吃喝快乐。那看了吗？他们出去离开了，因为什么？在他们的心里边还没有确认这约。但当神一旦在你心里边确认了那约，那你不是出去，那如果你是亚伯拉罕真正的种子，在你看到日子过去时，不是变得更加的软弱，你会一直更加的坚固。那你说，即使我的祖母没看到，即使妈妈没有看到，那即使我没有看到，我仍要仰望他。那如果我没有看到，我的孩子也必仰望他。那我们相信他。那我在第一更、第二、第三、第四、第五、第六、第七更睡了。那不管是哪个教会时代，从第一个教会时代到最后的教会时代，那些的更次，不管是哪个更次，那即使是我在任何一个时代的睡了，那不管是在哪里，那天早上，那我要在主里边醒来，那所有要准备好，相信他要临到这个时代。那但当他变懒散了，那就是说我听说过那件事了，然后我行我素，那小子就不是亚伯拉罕的种子，亚伯拉罕的种子不会退缩。他们不是起起伏伏进进出出，那今天后退，明天又去教会，那然后又回来，他们待在原地，弟兄他们待在基督里，那他们立定在那里，没有东西能够动摇他们。那耶稣说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，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的。神跟亚伯拉罕和他的种子立了约，那个教会必会出现在那里，头班点和皱纹，那你可以完全的依靠这点。那所以你瞧，那这块布、或者说布料呢，当时不是布，是一块被撕开的皮子。那一人拿一块，那另一个人拿另一块。那以后当这约完全实现时，那他们又回到了一起。那你没有办法来模仿他，因为这两块皮子必须是完全一样的，并且上面写的字儿，那也必须完全的吻合，那一个字儿都不能差。那完全是神借着亚伯拉罕王室的种子所做的事。那我知道以撒，那潜在的来说是亚伯拉罕的种子，那是亚伯拉罕肉身的种子，但不是亚伯拉罕真正的种子。亚伯拉罕真正的种子是基督王室的种子，那以撒只是替代物。那直到基督来到，他是亚伯拉罕的种子。那亚伯拉罕真正的种子相信应许，那就像亚伯拉罕一样，因为应许是给亚伯拉罕和他的种子的。那注意看，神为了让约得到确认，对王室的种子所做的事，他取了基督即亚伯拉罕的种子，在哥哥他神把他撕开，神取去了他的灵，将他的身体放入坟墓，他的魂在阴间，那第三日叫他复活，复活他的身体，并把这身体带入荣耀中，然后圣灵被赐下来，把身体留在他的右边，把圣灵赐下来住在教会里，使教会在复活中跟基督的生命大大的吻合，新妇和新郎合在一起，教会和基督完全的相同，有同样的事工，同样的能力，同样的灵。神叫耶稣基督的身体复活，并坐在他的右边，他的右手边，在五旬节把圣灵浇灌在教会上，这是神跟他的教会证实他的约的方式。耶稣说，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。我们看到那是神跟他的教会确认这约的方式。阿们。借着血的祭物，借着耶稣基督的血，那他使教会分别为圣，洁净他，把他分别出来。那他分离来到时，那意思就是放在一边。那成圣这个词实际上是希腊词，一个复合词，那意思是分别为圣，洁净了，放在一边等候服侍。那祭坛使器皿成圣，然后他们把器皿放在一边等候服侍。那谁是这地上的下一个传讲称义的使者？那路德向种子来传讲。那再下一个信息是什么？卫斯理为了公会传讲成圣，恩典的第二个明确的工作。那么发现了吗？所有人都知道这点，那么晓得这个。 那瞧，那神借着称义对亚伯拉罕所做的事，他又对亚伯拉罕的种子做。那神借着成圣对亚伯拉罕所做的事，当神那么做，那就有了分离。他做了同样的事，当教会从世界上的这分别出来时，神便下教会涂上了血。那当神这么做时，那里面再也不会想抽烟喝酒，再也不这样到处跑胡来了。那里是被分别出来的人。是的，神把你分别出来，成为独特的子民。表面相信的罗德继续做这一切的事儿，但真正的教会，那我是讲亚伯拉罕真正的种子，那真正是种子人。那注意，神所做的下一件事，我们发现做了那件事后，神是借着恩典呼召亚伯拉罕的吗？那请说阿们。那神借着恩典呼召他的教会了吗？阿们。神借着血的祭物使亚伯拉罕成圣吗？阿们。神从前借着为以色列在做同样的事吗？阿们。那在创世纪十七章，那翻到了是第一节，那神以全能神的名向亚伯拉罕显现，那希伯来词是伊洛沙代，那伊洛的意思是胸脯，伊洛的意思是强壮者，那沙德的意思是胸脯，那像女人的乳房，那沙代的意思是乳养的。亚伯拉罕，你99岁了，那想一想，那你已经经历了称义，你经历了成圣，那现在，那我以强壮儒养的神向你显现。阿们。那换句话说，亚伯拉罕，那你的那生命如同已死，那到目前为止，你的身体的生命已经死了，撒拉的月经已经断绝，那一开始就不生育。那现在，那看看他有多老了。亚伯拉罕99岁，那萨拉89岁。那现在看看，那你多老了？那你看看萨拉多老了。但我是把自己赐给你的强壮者，靠在我的怀里，吸取我自己的生命到你的里面。那借着接受我的生命进到你里面，我要给你力量来迎接那要来的儿子，那迎接那要来的一位。那是教会经历称义成圣之后，神对教会所做的事情。那神什么时候对教会这么做的？那一切是借着信心和恩典成就的次序。但在那五旬节的运动中，神呼召他成圣的子民到他的胸脯上，从他身上吸取神的生命到他们的里面。那是给教会的圣灵的喜，就像他对亚伯拉罕所做的一样。那是他们今天称作狂热分子的蒙拣选的五旬节的一群人，那我是指蒙拣选的一群人。那他们在那里正如神呼召称义成圣，用自己的力量充满亚伯拉罕一样，神借着称义和成圣呼召教会，用着自己的力量来充满教会，他的灵进入教会里，赐给教会圣灵的喜。那是临到这地球的下一场大的运动。那我们知道这点，那马丁路德、约翰卫斯理、五旬节运动，那是运动，那称义成圣圣灵的喜，神对亚伯拉罕所做的都同样对亚伯拉罕的种子那么做了。那你们现在明白了吗？那记下同一章第17章的第四第五节。现在我要你们注意神在这里做的事。神不能够破坏他自己的律法，他必须持守自己的律法。那所以神不能够不顺从自己的律法，他不能够废除自己的律法，而还能够继续是神。那我们是否注意到，在旧约，那当一个孩子在家庭里边出生，那个孩子，那比如说是个男孩，那当然他是个承受产业的，但在那个孩子能够承受一切之前，那他父亲在这孩子掌权之前，他先被交在一个师父手下，那这个的师父会抚养这孩子。那我们的神职员都知道这点，特别交在师父的手下，那这位师父是他的父亲寻找到的一个人，那是他所能够找到的最好的人，因为那是他的儿子，是以后要承受他的产业的。那所以他会找到一个好的师父， 那不是会说谎话的师傅说你的教会做得不错你那个小儿子做得不错，而实际上他却不是，那他是个小流氓。那今天那我们太多的主教，我们所有人造的师傅有太多的问题了你的教会做得不错，但那是个谎言，不是的。有敬虔的外貌却否认神的大能，某处有什么东西出错了。所以那父亲找到他所能找来的最好的师父，那最好的抚养者。那当那位师父走到孩子父亲面前说你的儿子，那他都会多么的脸红，那他怎么样我儿子做的怎么样呢？那父亲很忙，他有一个很大的王国，有很多的事情，那比如说有很多的地方客房还有生意需要料理，那那位师父会有怎么样的感受呢？他走上前，知道他被这位父亲雇佣，他走上前去说你儿子他太糟糕了，我说什么他都不听，那他顽固的走自己的路，我一生从未见过头脑如此顽固的孩子，那他就是不听。那我这里有你的律法书，把这些律法摆在他的面前，但他偏要照着自己知道的去做，他的旧人可能要往这边跑，但他却往另一边跑。那当那位师父必须上去这么告诉那位父亲这事时，他一定是脸红而赤，那父亲必定会对那事儿有同样的感受，今天父神也必定有这样的感受。那我希望这话没有伤害到人，那刚刚好够让你们能够得到纠正的，因为我的时间很快就要到了。那诸位，但这话必须要说出来，圣灵被立作管理神家的师父，而不是某个专横的主教，不是某个强势的组织，那更不是某些人造的神学。神的孩子要听从圣灵这书写的道，神真正的孩子，亚伯拉罕真正的儿子。那分离的时刻就是在这里出现的。那注意说我们是五旬节派的，然后呢就止步不前了，但你才刚开始呢。行，那他该有怎么样的感受？今天圣灵去到父神的面前该有怎么样的感受呢？有没有你们告诉我，在五旬节神任命一个罗马神父做父亲师父了吗？他任命了一个为了公会的主教吗？五旬节派的长老呢？不，先生，他差圣灵下来做教会的管理者，这是完全正确的。发生了什么事呢？耶稣把约翰提到天上，那他说约翰不会死，那他们中的一些人说耶稣这样说的但他没有那么说过，他说在复活的时候这人会发生什么事，那他若等到我再来与你何干，但他没有那么做，那是他们在那么说的。那耶稣只是把约翰提上去，只给他看，那一直到耶稣再来教会时代结束的时候，那所以他提上去，那记住耶稣说在第二个教会时代施美拉时代，那出现了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，那在第二个教会时代是个行为，那到了第三个教会时代变成了一个教义。那个词儿没有在圣经其他的任何地方使用过，我查可了他，为了找出他的意思。那尼哥的意思是征服，那拉的意思是平信徒，那征服平信徒，那立一个圣人，某个比你更圣洁的人，那只是走上去找到某个人，那他就成了半个神，那会像那样的东西站上去，那你做你喜欢做的事儿，那他会赦免那些的罪，就是那样的征服平信徒，普通信徒，把圣灵从教会里边拿走，把教义放在讲台上，那不是神行事的方式。讲台上没有一个人有权利说的是唯一能得到圣灵的人，是唯一有发言权的人。圣灵是给基督整个身体的，那从那里出来了说方言翻方言各样的恩赐，还有圣灵的彰显，那让我们征服了的，肯定的。那我们所脱离出来的事儿，五旬节派又回到了他里面去，而且是拼了命的回去。那过去你叫那个东西形式化的就进信会为了公会，那现在不是形式化的进信会，是形式化的五旬节派了。你们的祖宗从那里边出来，你们却做了同样的事儿，转过身来做了同样的事儿。你固步自封起来，在这里造出一个教会，那里造出一个教会，互相的争斗。如果这人不去你的教会，你就不跟他合作。你们这些可怜被盗的伪君子，所谓的基督徒，为你感到羞耻，你的时候到了，神因此刑罚你。这就跟我作为他的仆人站在这里一样的确定。而平信徒分开在弟兄们之间制造差异， 求神怜悯。我丝毫不反对五旬节派的信徒，那是那个体系。我丝毫不反对天主教徒，而是天主教的体系。我丝毫不反对卫理公会的信徒，而是那个体系。我丝毫不反对路德派的信徒，而是那个体系。路德传讲的诚意是对的，但当他们通过把它组织起来而将它体系化时，他们就错了。卫斯理那路德从未组织的，是他后面的人做的。卫斯理从未组织的，是他后面的人做的。不是从那些败坏中出来的五旬节前辈做的，而是在他们之后的你们这群人做的，绝对是你们所做的事儿。那就是我们今天所处的地方。如果五旬节派教会从现在起还能持续200年，那继续持有他最近30年在这世界上所得到的，那他会比今天天主教的教义更糟糕。天主教也是始于五旬节，那他做了什么？扭曲了。那但真正的种子会保持正确。那注意，那如果在旧约下照看孩子的那位师父，如果那孩子完全像他的父亲，那会怎么样呢？那父亲所说的一切是的，哦，是那样的，阿们，那是真的。那我们要那么做，那那位师父一定会走到父亲的面前说，你儿子真是个太棒的孩子了，那你所做的事儿，那他也完全是那么做的。那我不管外面有多少的老板和主管，那时候他们搅扰不了他，他完全像你一样的站立。阿们。那父亲必定会说，那是我儿子，我为他感到骄傲。亲爱的先生，他是我儿子，有一天我要指给世人看，他是我的儿子。亲爱的，他不理会那些的老板们，他持守父亲所说的话。今天圣灵去到父亲的面前，他说，你知道吗，你的女儿涂脂抹粉，那他们剪掉了头发，那你的儿子你的弟兄那儿女们正在那把他们的教会组织的严严的，就像其他人一样，他们不愿意互相的合作，那就所有这些事儿，那圣灵该会有怎样的感受，那他该有怎样的感受，神对他的教会该有怎样的感受，那一定是个耻辱。那他说，我想我告诉了他们要离开索多玛，但父他们又回到那里去了。就像罗德为了几枚5分钱的硬币，那有更好的敬拜场所，更大的建筑，更华丽的椅子，穿着更好的传道人，一个能像这样把阿们说得很好的人，那出去在名字后面有哲学博士、文学博士的称呼，那他们可以把这些头衔告诉其他的人。神不在乎那些值5分钱价值的东西，他有一个人被圣灵充满，能够站起来说出真理，哪怕是抖掉他们身上的皮。缺的但我们能在哪里找得到呢？人都得到了一张饭票和卡扎克车，某处出了问题，哪里出了问题？这是教会今天像现在这样摇摆的原因，因为他离开了根基。那在旧约里，当他儿子后来长大了，发生了什么事？我想在这里边停一会儿。那以后我们必须回到这点上。那如果那儿子那是个好男孩，那就像他父亲所设定他的那样完全的持守，那会怎么样呢？那如果圣经说一件事，他如果完全的持守住，那不管圣经说什么他都持守住，那不管是什么，不管其他人还有所有的二老板们相信什么，他都与大老板站在一起，他持守住神所说的话。神说人的话都是虚谎的，我的话才是真实的。我不管什么事出现或什么事情消失，要持守那个。那我们知道圣经预言五旬节运动的时代将变得不冷不热，从神的口里边被吐出去，我们知道那是圣经说的，绝对没错。那我们必须得面对的，他在这里了。那如果这个儿子是个好儿子，那哪天我们要讲，那我们在旧约的经文里边说的儿子的设立，那或者说有时候叫做儿子的名分的律法，那出生在这家庭的同一个的儿子，那他的名字在支票上没有用，那我们就这么来说，他的名字在那里还不管用，他没有让儿子名分的律法在他身上生效。但当到了儿子名分律法生效的时候，那父亲把他儿子带到公共的场所，给他坐在一个地方，给他穿上某个袍子，那履行众所周知的儿子的设立或儿子名分的律法。那当这儿子在自己的家里边得着儿子名分时， 那从那时起，这儿子就被赐予了权柄，他被赋予了权柄，他的名字那时候在支票上就跟他父亲的名字一样有效了，因为他是老板了，他管理二老板。神赐给他的东西是没有一个二老板知道的，因为他是儿子。是的，那正是神对他自己儿子所做的事儿。神在一切的事上证实了他儿子。那马太福音17章，神把他带上山，在那里用一片荣耀的云彩遮盖他，他的衣服像烈日放光。那当他降时，那彼得、雅各和约翰听见一个声音从天上出来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喜悦住在这里面，你们要听他。神做了什么？在他自己的儿子身上实施儿子名分的律法，在他面前设立他的儿子。那不管那摩西在那里，我跟摩西交通过，律法在那里，众先知在那里，但这是我的儿子，儿子名分的律法。哦，守安息日的，那还有律法派的，你们出了什么问题？这是我的儿子，你们要听他。是的，那正是神对亚伯拉罕在这之前的他的儿子所做的事。那在亚伯拉罕因信心称义之后，那我们相信这点对吗？亚伯拉罕的种子因信心称义。是的，那接下来神做了什么？那接下来是借着血成圣，那借着血给他的种子带来成圣。那再下来是把神自己的力量吸取到这里面，把神自己的力量接受到教会里。神对亚伯拉罕做的事，他又对亚伯拉罕的种子那么做。那大家明白了吗？好的，注意。然后神对亚伯拉罕说，那注意，那第四和第五节，亚伯拉罕，我与你立约。朋友们，那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呢？那神告诉他说，神是伊勒沙勒，这对一个百岁快一百岁99岁的老人来说是何等鼓励的话语。那我赐给你力量，那现在我要设立你跟我在一起，我是所有受造之物的父，我的名是以罗心。那人都知道以罗心这个词的意思是满足一切的伟大的自我存在者，以罗心。那我的名字是以罗心，你的名字是亚伯兰，你的名字不要再叫亚伯兰，而要叫亚伯拉罕。那现在我们要往下讲这个纯粹的教导了。亚伯拉罕，那注意，从以罗心到亚伯拉罕，当神设立亚伯拉罕时，他把自己名字的一部分给了亚伯拉罕。那注意，亚伯拉罕和他的种子。那当神让五旬节教会兴起时，他开始设立他们，赐给他们恩赐等等，那把他们放进神的国，但每个人都享有同样的恩赐。呵呵，我们也去到了那个地步，但就阻止不了神的种子。那亚伯拉罕的种子照样向前。那注意，以罗心，亚伯拉罕，神把自己名字的一部分赐给他，因为什么？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。那一位父亲，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，我要把我名字的一部分跟你的名字放在一起。哦，我真的是可以在这里挤压一下的，把他名字的一部分赐给他，亚伯拉罕。那改变了撒拉的名字，因为他是亚伯拉罕的一部分。那注意，我们发现接下来发生的事儿，那是在第18章，那下一章，亚伯拉罕坐在橡树下时，神向他显现。那他观看，那你看到神在哪里设立了他的儿子，称义、成圣、圣灵的喜、赐原赐。那就在神焚烧所罗门之前，他向亚伯拉罕显现。那我不倾向看电视，因为我反对那些未经审查的节目。但昨晚，那在我住的地方，我很迟才进去，我拿起一本书，那看这本书，那读这本书上面说电视指导。我刚好在那里注意到有一个地方，他们要展示那原子能导弹或来自五角大楼的其他的什么东西。那于是我走向收音机或电视，那打开电视，那观看这个导弹，那看这些原子能的东西或他们所说的飞碟，那不管是什么，有许多的评论，那许多正反两面的争论。那现在留一会儿， 那没事，那你有权利保留自己的看法，我有权利保留我的看法，那让我表达我的看法。那在索罗马被焚烧前，那多少人看过那个节目？那我想里面有许多人看过了。好嘞，那这不是某个编造的东西，是来自政府的。那他们一直从事这个，从事这些来研究有多年了。那他们知道它绝对是真理，这是真的。那也不是什么新的东西。那如果你读圣经，那就会知道他们在哪儿。那他们不需要担心那个。那现在，那让我们把那个放在这信息上，那就一会儿。那亚伯拉罕他称义了，成圣了，领受了圣灵，那他的种子也像那样，那设立了儿子，那这儿子，那证明了，那他是儿子，因为他里面有神的灵，那他行了同样的事，他的话完全就像是神的话一样。那我们绝不可能在900多个不同的组织上面建造出一个教会，每个组织都互不相同。是的，先生，是的，我们不能。那注意，但当这位儿子，亚伯拉罕的儿子，那种子彰显出来，神的灵在那个彰显出来的种子里要行耶稣所行同样的事，因为王室种子所行的同样的事要在亚伯拉罕的种子里边。那注意，设立儿子，使得像这位儿子，那设立他的教会。那我们继续往下讲。那一天亚伯拉罕坐在橡树下，他举目观看，见三个人向着走来。那现在把这点记住，他看见三个人，也许他们满身灰尘从远方而来。亚伯拉罕看见他们，认出这些人身上有像神的东西，也许他们没有把衣服领子翻起来，没有戴高高的头巾，也没有被称作主教，但是亚伯拉罕看见他们只是普通人，衣服就像其他人所穿的一样。那亚伯拉罕跑到他跟前说，我主，那你愿意进来坐在树底下吗？那我要取些水来，那给你洗洗脚，那给你一块饼，那然后你可以继续赶路。那亚伯拉罕知道，那亚伯拉罕的种子，那现在记住，那听见，只有亚伯拉罕认出了这点，你知道吗？那那天我跟一个相信一直相信只有一位神的犹太人交谈，那他想要相信有三位，那所以他说，你知道那里边就是指父子圣灵，后求神怜悯，人怎么能够偏离神这么远？亚伯拉罕从未说我主门，而是说我主，大写的 LRD。 但是罗德这位在索罗马被盗的却说我主们，他看见了两位上来 LRDS。 但这位被分别出来的人，那当他看见那天使的时候，他知道，他说我主以罗辛，请过来坐在这里。亚伯拉罕走到了跟前，然后跑进去告诉萨拉，速速的揉一些的面做饼，我们要做一些的蛋糕，那就出去取了一只肥牛犊，那他们把牛犊杀了，预备好了拿出来，他坐在那里吃了。那其中两位下去索罗马，在索罗马那里向罗德传道，那要把那个不冷不热的教会领出来。那注意，那三类人，那罗德、索罗马人和亚伯拉罕，是当时地上的三类人。那请仔细的听，今天跟亚伯拉罕的种子坐在一起的也是这样。瞧，那就是索罗马人，世人，罪人，那还有组织起来不冷不热的教会成员罗德坐在那里。那人们的罪使他的一心伤痛，那绝对是圣经说的。那这就是那里有许多好的艺人要被呼召出来。那但我现在那不是来讲这个。那他们差遣一个人去那里向那些人传道，那他便下去，那向他们传道。那注意，对在世界，在索罗马的教会。那这星期的某时候，我们要讲兽的印记和神的印。那留意他在伊甸园是怎么开始的，然后从那里出来了，那赶紧离开神的面，娶了妻子。那赛特想留在神的面前，娶了妻子。那众教会以不同的方式跟他们的组织出去，那跟他们的组织体系出去，那为自己找到了一个教会，一位心腹，那他真正的教会完全持守神。那当这些人下到那里时，这是所发生的事。神把亚伯拉罕的名从亚伯兰改成亚伯拉罕，那这有多奇怪。 那使者下到那里，向这些人传道，要领他们出去，在这末日被差给那些所罗马人，要把那些人从那里的那些地方领出去的使者，是叫 GRAHAM 葛培里，那不是比利信德，那而是 GRAHAM 葛培里，一位使者。今天你指给我看，有哪一位是站在他的位置上的基督教会的使者？那差给基督教会的人，地上没有人能像葛培里的。他在干什么？呼喊，从那里面出来，把自己分别出来，他带着称义的道，要把人们招出来，把他们分别出来。他做了什么？他的信息使他们眼睛瞎了，寻不着什么。今天的事情就是这样，信息使他们的眼睛昏迷，他们里面有太多的阻止，他们看不见这门。基督就是这门。是的，他们说、哦、我是卫理公会的啊，瞧这里可不得先生，我是长老会的，我是路德派的，我是……他们没有看见这门，信息使他们的眼睛瞎了。那你们看到神的启示吗？看看罗德这群去到了所罗马那里，那留意那留在后面的这位，一位，他说呢，瞧，那就在几天前，亚伯拉罕，亚伯兰的名字刚被改为了亚伯拉罕，那他从未说亚伯兰，你的妻子萨莱在哪里？他说亚伯拉罕，你的妻子萨拉在哪里？那如果他是个陌生人，他怎么知道的？那留意他正在跟亚伯拉罕门前选的种子说话，那正在跟亚伯拉罕说话，他怎样对待亚伯拉罕，那他也必须照样对待亚伯拉罕的种子。那到这个时候我们发现一切都是完全的。亚伯拉罕，这个启示，你妻子萨拉在哪里？他说在你后面的帐篷里。那记住，在他后面，他说我要造访你，我人称代词，瞧，我要造访你。那他就是这样知道亚伯拉罕的名字的，他是给他改变名字的那位亚伯拉罕。我要照着萨拉生命的时间来造访你，我要把这孩子赐给你，正如我说要做的，瞧，我要做这事。那当萨拉听见这话，那我在这儿的姐妹们，请你们年轻的妇女原谅这句话。那萨拉笑了，你知道她为什么笑吗？她说我这么一个老妇人，岂能跟我主有这喜事吗？那她也老了。那作为丈夫和妻子，他们夫妻的房事已经停了很多年了，他们100岁了。萨拉说，我又像一个年轻妇人一样能跟我的丈夫同房，我们还能像结婚的年轻人一样有这喜事吗？她暗笑。那他说，我这么一个老妇人又要跟我丈夫同房，我们已经有大约15或20年都没有过那种的生活了。瞧，那怎么可能呢？那位使者背对着帐篷说，萨拉为什么笑呢？耶稣提到过这事儿，他说所罗马的日子怎么样，人子降临的时候也要怎么样，对亚伯拉罕的种子也要这么做。那你能看到罗德坐在哪里吗？你能看到信息在哪里吗？你能看到传给蒙前选择教会的信息吗？神的大能回到人们中间，神居住在了自己教会的肉身里，行同样的那些神迹，他们却称他是读心术、心灵感应、算命的。难怪他们注定要灭亡，难怪他们所说的制造的导弹出现在空中，他们对他一无所知。我要给你们我对此的说法，他是降下来的天使，就像他们在所罗马做的一样。那你知道，我相信我们在后面有天使的照片，那在这节的某处有一张的照片，那他会出现在下面几天的聚会上。我们有同样的圣灵会行同样的事儿，在教会里面的同一位圣灵要行耶稣所行同样的事儿。那我们留意，那在五角大楼他们聚集在那里，那看见那些导弹像那样聚在他们周围，那这不是编造的事，不是虚构，那确实是事实的，就在雷达上，那照相机拍到了他们。 那他们太快了，也至于他们完全消失了。那爱因斯坦死之前证明了，说如果两颗导弹飞得足够快，或两个人坐汽车行驶在路上能够行驶得足够快，他们就可以互相穿过对方而不会打扰到对方。行驶得那么快呢，需要每秒几十亿英里才能够做到，那怎么会呢？那看看耶稣，那我们不能够理解，当耶稣穿过石墙进入房间时，门是关着的，在他得着了荣耀的身体站在那里边吃肉。哈利路亚，荣耀。你谈到太空时代，教会很快就要得到一个了。他们吹嘘说他们的飞机飞得都那么快，说我们有一个人在人造卫星里边了。哦天哪，那对永生神的教会来说有什么影响呢？天哪，主说一有这些的事，你们就能挺身昂首，天上地下显出异兆，大海怒吼，多处有地震，这是开始挺身昂首的时候，因为你们得熟的日子近了。那你们看到所罗马的迹象，这迹象有奥美的方式把教会从组织里边领出来，那自义的律法主义者的道路，在那正等候神应许的男儿女儿有迹象运行在他们中间，因为永生的真神在辨明人心的意念，他是道，耶稣就是道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，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。约翰福音一章对吗？希伯来书四章说神的道比两刃的剑更快，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够辨明。那当道，神的道不是一半的道部分的道，那跟某个人造的信条混杂时，那你们若住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住在你们里面，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。但当真道彰显在你们里面时，它是能辨明心中意念的，人们却称它是读心术，心灵感应。难怪他们称耶稣是别西卜，耶稣说我赦免你们，当当圣灵来行这事，一句干犯他的话就永不得赦免。因此你看到为什么我们的名字刻在那边某处价值的导弹上了？你看到审判站在哪里了？那注意，我们注定要灭亡了。葛培里那群人下去那里向那边罗德传讲，从索罗马出来，离开索罗马，离开索罗马。据我所知，也许这小伙子或这人我并不知道，我想他大概37或40岁大概44或45岁，我不知道葛培里有多大，那他40几岁。但不管怎么样，那这些人可能没有意识到那是什么。瞧，这就是了，他是现金给那个教会的使者，没有意识到他必须像那样被呼召。那你说那个名字跟这有什么关系？那为什么神改变雅各的名字呢？为什么其他人来到神面前是神改变了他们所有人的名字？说你名叫西门，从今以后你要叫彼得，你是扫罗，但从现在起你要叫保罗。那如果没有一些意义的话，那说这些名字是怎么回事？那你说那是数字命理学，魔鬼有一个，是的，神也有一个，魔鬼所得到的一切都是从神模仿来的，绝对没错。改变他的名字，那耶稣得胜后，他自己领受了一个新的名字。每个得胜者，当教会完全得胜时，主的启示开始变得对他们真实了。那为什么他叫那个？为什么他今天是一位使者呢？那就像在伊甸园里边，人因着自己的知识毁灭了自己。今天他在做着同样的事，用自己的知识毁灭自己。现在注意，那一会儿我们就结束。那其实还有30分钟，咱们不需要占用那么多的时间。那瞧，那我想问你们一件事。那他下去传道，那些天使下去了，另一位天使留在后面，使者。那一次有个传道人问我说，巴兰弟兄，你说那是什么？那是神，亚伯拉罕称呼的以罗心。如果你想要跟亚伯拉罕争辩圣经的话，那没问题，但他说那是以罗心站在那里吃肉，穿着普通的衣服，吃肉喝牛奶吃饼，然后在亚伯拉罕眼前消失了。但是以罗心在证明什么？耶稣提到的这是末日，以罗心回到亚伯拉罕的种子里面。所罗马的日子怎么样？对蒙拣选的教会来说，那将来也要怎么样？那对在所罗马的教会来说也将如此。那我们看到他们站在哪里了，不是吗？我们看到这些名字等等完全准确的适合我们所处的情况。那接着他做了什么？那此后马上，那我讲过这个许多次了，我相信我为你们传讲过一次，神改变了亚伯拉罕和撒拉的身体，让他们变回成了一个年轻的男人和女人。那我们知道那是真理。那记住， 那让我在这里向你们证明，那好让你们，那你是否会对他们的样子有这样的想法，说他们当时活得很长？那圣经在这里说了这么两个年纪老迈，老迈。那当时为什么撒拉说我岂能跟我主有这喜事呢？亚伯拉罕圣经说他的身体如同已死，他身体里的种子如同已死。那以撒出生后45年，亚伯拉罕又生了7个孩子。你回答这个，撒拉是个老妇人，那亚比米勒，那为什么亚比米勒爱上了撒拉呢？那他说我一个老妇人年纪老迈，那么像现在啊这么老了，岂能还有这喜事吗？那当他走了300英里的路程去了那里，看见一个年轻的王，王爱上了他，那是王所见过的最美貌的女子。神改变了他的身体，为什么？神必须改变他的身体以便接受那个应许之子。那按照秩序下一件事就是身体的改变，被提。那如果神只是对亚伯拉罕说呢，亚伯拉罕我要把你变成一个年轻的男人，把撒拉变成一个年轻的女人，那你们只要继续往前走生孩子，那会怎么样呢？那他们生不出孩子的，因为他们年轻的时候就住在一起了，他们没有孩子，他们没有任何的孩子，他们这些年生活在一起。那如果神把他们变回去了，那么还必须有一个不同的改变。哦，什么？撒拉100岁的心脏不可能分娩，他身体上的乳腺已经枯干了，他的子宫不生育。那我知道这听起来很奇怪，我知道是，那是很奇怪。那如果一个小婴孩出生前他在母亲的子宫里边，那说我有祸了，那他们告诉我说过几天我要出生了，那我要怎么办呢？那他们告诉我说那是个大世界，有阳光，那什么到处走，那我要怎么，那什么，那我要怎么谋生呢？那我从子宫这里边获得生命，那那么大的空间呢，我要怎么办呢？我有祸了，那他会怎么样？但如果他能够想到那是什么样子，那如果他，那当你一来到这边然后回头去看，你永远不想再回到子宫里边去了。那就像我们现在所思想的，那会怎么样呢？世界是什么？我们可以在那里把荣耀转变成，那他们能用望远镜观看一夜2000万光年的太空，那还不到永恒中的1/16英寸。哈利路亚，荣耀，但耶稣一念之间就从天降到了地上，荣耀，教会将是一样的，有如此快的速度，哦，荣耀归于神。你说这怎么可能呢？那我现在怎么知道？我现在唯一知道的是英寸啊，码，英里，日子，星期，小时，分钟，那那是我们计数的方式。那我们是在地球的子宫里边，但等到我们出生在另一头，荣耀一直等到这个改变来到。是的，然后空间要来，那好像一刹那，那就从荣耀到了这里，那如此快的速度，那穿过墙，甚至都不知道墙在哪里。就是这样，那那时这些永恒的事儿就很简单了。哦，那就根本算不了什么。对，那亚伯拉罕的身体被改变，撒拉的身体被改变，那从未有过如此的改变。那我们都知道，耶稣来到时，那我们要在被提中被提上去，那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体要先被改变。那他不只是回到年轻的男人女人，而是必须被改变，因为亚伯拉罕和撒拉的身体必须某个方式被转变，才能够领受应许的儿子。那是亚伯拉罕，他的身体必须被改变，才能够领受应许之子。那经过称义成圣，被圣灵充满，那借着拣选被呼召，在他们中间彰显神的荣耀，然后他的身体被改变，以便接受应许的儿子。那教会已经经历了称义成圣，圣灵的喜，圣灵恩赐的彰显。那现在是什么？神的灵运行在教会里，行耶稣离开之前所行同样的事儿。那这是应许。那接下来是什么？改变。接下来发生在亚伯拉罕身上的是一个被改变的身体，他必须有这改变，不然他永远都得不到儿子。再下来发生在教会身上的事就是被提，我们必须被改变，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。我们不能在地上与他相遇，我们必须去了空中与他相遇。这是要来的儿子，应许之子。阿们，我们已经仰望他几百年了，有一天他要来，但给教会的下一件事儿，那是要被改变。我们有各种的迹象，称义成圣，圣灵的喜， 儿子的设立，圣灵的彰显。那现在是什么？身体改变，等候被提。哦，教会应当在荣耀中挥手感谢神，感谢神，改变随时会来到。因为圣经说的是普世性的，耶稣说两个人在推磨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，两人在田里边取去一个撇下一个，两人在床上，那表明的是在地球的另一边，那这边是晚上，那边是白天。那取去一个撇下一个，那被提将是普世性的，他们的身体要被改变，我们的身体必须要被改变，我们不能只是转变成为年轻的男人女人，必须有一个不同的身体，好让你能被提到空中领受应许的儿子。那是教会，真正的教会现在正在等候的。那每个彰显神对亚伯拉罕所做的事，他对他的儿子也做了，那只剩下一件事，那就是教会的背体。耶稣说，当你看到这些事开始成就，就当挺身昂首，抬头看，你的救赎已近。当耶稣提到这事，他说所罗马的儿子，那当你看到一位现代的葛培里下去所罗马，那当你看到这些迹象开始显现在蒙拣选的教会面前，而剩下的教会却抵挡他，那就当留意被提的时候见了。那无花果树在那边发嫩长叶，那个时代还没有过去，这些事都要成就。自从犹太人回到他们的故土，那教会就已经进入了那个时代，我们处在末世了。国家在分裂，以色列在觉醒，先知所预告的迹象，外邦的日子可数，终日恐惧痛苦，我失散的人回到你的家园。那你来跟我一起去迈阿密，那有个人他曾站在格陵兰，手中要释放毁灭和震动半个地球的原子弹，他后来成了基督徒，那他要讲话。那当他看见导弹出现在屏幕上时，他们认为那是俄国开始发射了。那他说我们也准备好了，别的国家也准备好了，卡斯罗在那里充当傀儡，那搞事情，那好让俄国能够离那里足够近，让他们能够发射原子弹和导弹等等。事情就在我们的眼皮底下，神的恩赐，神在着子民中间的彰显，行耶稣基督所行同样的事已经席卷了全世界。瞧，教会准备好了，那下一件事就是改变，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。改变对那些正在仰望应许之子的人，今天下午你们在仰望等候他们。哦，我要留意等候，要看见那个景象，他要再来。外邦日子可数，终日恐惧痛苦，有朝一日这个地球要被炸得粉碎，它可能就发生在天亮之前。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全能的神能够在下一个时辰之前保守我们不被炸得粉碎。俄国在科学上领先我们太多了，就那位新闻评论员那天晚上说的，那不是俄国在那么做，也不是我们的科学家，那德国人才是做这事儿的。在战争中我们得到了一些，他们得到了一些，就是这样。那他们现在有个人去了，那站在地上那一颗人造卫星的小装置里边，如果那他们可能有好几百个，那如果他们来到美国说投降，否则就化为灰烬，那会怎么样？那五角大楼会怎么做？投降当然了，会发生什么呢？俄国人会进入你的家，你得知道会发生什么。他们如果不投降会发生什么事？成为灰烬。那会在什么时候发生？从现在起一个小时后。那记住，在那发生之前，那这就是你们不同意的地方，但在那一件事发生之前，耶稣会来接走教会。再有一点火星降在索罗马之前，罗德必须出来。在一滴雨水降下之前，亚伯拉罕必须进、啊、我说挪亚必须在方舟里。亚伯拉罕的日子那是挪亚的日子，索罗马的日子怎么样，人子降临的日子也要怎么样。在事发之前，教会就会被提了。阿们，他们在基督里已经受审了。有朝一日那早上，那将会有人消失，有朝一日的晚上，那将会有人消失，教会要被改变，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。那那时这一群人就有祸了。当原子弹席卷这个国家时，他们会因疼痛咬碎自己的舌头，把眼睛烧坏，像水一样流下来，因为疼痛而咬舌头尖叫，一个接一个的炸弹爆炸。你还记得有多少是心灵感应，有多少是圣骨轮或狂热分子的？记住，神知道他在干什么。谢了先生， 接下来等候的就是那群蒙拣选和被呼召出来的亚伯拉罕的种子，他们认出了神在他的子民中间的彰显，正站着等候，那将是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的人。让我们低头一会儿。如果今天这里有人还不认耶稣是他个人的救主的，还没有被圣灵充满，神的启示还从未击中你的生命，你只是加入了教会，他过着正直的好的生活，那你知道从前那些希伯来人，那些祭司，他们过着完全的生活，没有人指责他们的生活，他们是圣洁分别为圣的人。耶稣说你们出自你们的父魔鬼。罪是什么？是不信。不信什么？神的道。那就是临到亚伯拉罕和他种子的神的话语。如果你还不知道神就是神的儿子，那还没有重生被圣灵充满，还没有从耶路撒冷从神的怀中汲取，那为什么你不上来这里站在这里呢？那让我们跟你一起祷告，到时候传道人弟兄们会围着你祷告。你们现在愿意起来吗？我相信这劝说的时候已经结束了。如果你还没有接受基督，没有被圣灵充满，那就上来，一个可怜的魂走向了祭坛。那是个犹太人，下一个是埃塞俄比亚人。愿神怜悯。朋友们，你怎么能够听见了神的道而还坐着不动呢？你没看到在大约五年前，科学就说现在离午夜只有三分钟了吗？你知道神做了什么吗？他是已经过了时间，他伸出手来停住了时间，他用手按住时间，好让教会做好准备，那还有一些的成员要进入基督的身体里。今天也许有一个在这里，那就是为什么我在这里，那就是为什么我被带领来到这里，为了尽力说服你们。我不是说不要做天主教徒，不要做为了公会的信徒，我没有说你属于什么，你可以属于所有那些或一个也不属于，但我要你被主的灵充满。如果你不是，那记住那天我要与你相会。这些话要成为抵挡你的见证，都被录在了神的录音带上，在这伟大的摄像机上。你站起来走开，离开了他，那一天你将在神的镜子里边看到自己。你愿意上来吗？凭你心，因你是偶像，我是泥土，忘了一切，现在上来吧，我是泥土，投我走我，凭主之意，我再次等候。你顺服吗？愿你的旨意成就，主啊，从我身上除掉所有的教会的派性，从我身上除掉所有的刻板和宗派，主啊，让我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。凭你一心思想与言行，听主之音，圣灵充满我，显明基督常居我心内，做我君王。神祝福你，律师，上前来，姐妹。凭你一心，因你是偶像。你们所有的天主教徒、浸信会的、长老会的、美的公会、五旬节派的，投我走我，凭主之意，我再次等候，安静顺服。 那人们正在走下来，那仍在上来，那只要人们再上来，那我们就要坚持。我不认为我们在这世上还有太多的时间来做这种的呼召了。那请记住，我奉主的名说话，时候要到，那你会呼求像这样的聚会。那你将不会那么急着站起来走出去，那那时就太迟了，你将会走出去的。这是进入没有神的永恒里。那你们称我是先知，我从未那样称呼自己，你们叫的。主的道临到那里，先知这个词什么意思？对神书写之道的神圣的启示者。然后你把你自己的解释拿来放在真道之上，神迹奇事会证明他，对不对？神告诉他们怎么分辨，如果他们所说的成就，那就是对的；如果不成就，就不对。那你自己来判断。五旬节派，那你最好逃向神，趁着你还有机会。你们只是接受某个想法，说我说方言了，那就意味着一切，那就偏得跟卫理公会的叫喊，跟路德派的握手一样的远。那最好去到神那里。我在此等候，安静顺服。那记住，今天下午这场聚会后，我与所有人的血都没有了关系。那聚会已经在芝加哥发出去了。我告诉了你们主所说，我借着经文向你们证明了。那就我们处在末世了。那从今以后，我与任何人的血无关。我想知道底下有多少基督徒想要走上祭坛，跟这些站在祭坛周围祷告的人一起祷告。那你们被圣灵充满的人，谁想上来这里跟这些人一起祷告的？投我走我，凭主之意。我在此等候，安静顺服。亚伯拉罕和他的种子，亚伯拉罕和他的种子。那让我告诉你一件事，几天前我去到加利福尼亚一个大的宗派教会，五旬节派的宗派，几个人来到祭坛。那讲完了一篇严厉的信息后，有四五个人上来，那四五个罪人跑到祭坛上，那倒在彼此的身上。那我必须得祈求劝说人们上来跟他们一起祷告。我今天下午这么做是为了一个目的，看谁会上来。那在大约300人中，那看什么人会上来祷告。那我所出生的山区的肯塔基浸信会，那会让五旬节派为自己感到羞愧的。要是有一个人起来走向祭坛，整个的教会都会在这周围进，那为那个人的进来而大大的感谢神。那我们还说自己是亚伯拉罕的种子，但我们已经失去了我们曾经拥有的一切的热心，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哦，神呢，让我们低头。对你们在这祭坛这里的人，我要你们现在把生命交给神。那记住，我要在那个早上与你们相会，我要为今天下午的这个信息交账。从我的施工开始，我就在芝加哥，现在都要结束了。我不可能同时既是先知又是传福音的，一个施工很快就要代替他。我一次又一次在芝加哥这里站了一个又一个小时，跟你们心连心。你们听过我奉主名讲过的事，有哪个不是真的吗？如果有，我请你们来纠正。没有，先生，没有人知道。那么我奉主的名告诉你们，在这样的条件下，如果你今天上在这里，那就是神带领你上来。如果你全心的相信，这就是你得拯救的时刻。我要你们谦卑，只要在神面前承认你所做的一切错误的事，说神，那我对不起。现在我在这里 向你赐给我圣灵的心，求你应允。当你们在祭坛周围的时候，让我们来结束聚会。我要请会众还有所有人都站起来祷告。那你们在祭坛周围的互相按手。你们跟这些我们的天父，我们今天下午把果子或说所捡的麦穗来带给你，很久以前就收割了。我们像路德一样在捡麦穗，我们布道的弟兄们清楚地知道这些事。我们这里的汤米希克斯弟兄、奥罗罗布斯弟兄、格佩里弟兄，他们知道我们在美国只是在捡麦穗，看我们能不能在这里或那里找到一两根的麦子。我们知道末了近了，父神的这些上面的人，你在道中说，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。那还有，若不是我父先信人，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。凡到我这里来的，我要赐给他们永生，在末日叫他们复活。那是你的应许，主。作为你的仆人，我把这信息的果子，这些在祭坛上的寻求者们交给你。我借着祷告把他们交给你，主。作为你的仆人，同你所有这些仆人们一起，他们站在这里，是你复活的见证人和神大能的见证人。主，我们站在这里，从我们的心里深深的、真诚的相信你是神的儿子，相信你要来了。我们在国内看见和听见的这一切可怕的景象正在摇动，看到以色列回到他的故土，列国不安，看到神秘的景象出现在华盛顿的上方，可怕的事出现在地上，困惑的时刻，邦国之间有困苦，困苦如此的困苦，他们都如此的紧张，不知道做什么，每个国家都有原子弹、氢弹，那隐藏秘密只是等待别的国家做出一个举动。有一天一个错误，喝了太多的伏特加酒或什么的，然后一颗导弹就会飞进屏幕里，一切就开始了。神的你应许了我们，我相信你。挪亚站在方舟的门里，向一群将亡的人传道。今天真正重生属神的人站在耶稣基督这门里，只给人们看这条出路，不是一个教会，不是一个组织，而是这门基督。愿这些人现在归向这门，来敲门。我们知道将有一只欢迎的手伸出来说，来吧，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，进入创世以前为你们所预备的喜乐。因为除了神预先所知道的人，没有人能来。他们今天下午来了，我作为你的仆人和你的子民，把他们交给你，主，求你应允他们每个人，奉耶稣基督的名。那这里的每一个人，当你们在祭坛周围的人，凭着信心，凭着信心，你不需要在心里边感觉到一样的东西。那你是怎么上来这里的？是神在会众的后面吸引你上来这里。耶稣说，若不是我父先吸引人，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。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，就有永生。只有一种形式的永生，那就是圣灵。那如果你全心的相信神会赐给你圣灵，请举手说出啊，感谢你，我现在来这里领受圣灵。那你们所有在会众中跟他们一起相信的，请举手说出啊，我们站起来准备接受圣灵。那他们希克斯弟兄，那我让你现在过来，那在这里为他们向下祷告，这里先生。那所有在